想象一下啊，就是有一个极其矛盾的场景，你面前有一个系统，它能在3秒钟之内为你写出一篇堪比博士水平的量子物理学综述。
嗯，而且逻辑非常严密，引经据典。
对，堪称完美。但是呢，如果你让同一个系统去追踪一个在空间中移动的，然后比如被一本书挡住的咖啡杯，它却会陷入彻底的混乱。
没错，这特别反直觉。
是的，它能写诗，能写极其复杂的代码，却在人类哪怕闭着眼睛就是凭直觉都能完成的基础物理常识任务上挣扎得一塌糊涂。
确实是这样。
所以这就让人很纳闷了，为什么地球上看起来最聪明的技术会在这种最基础的现实面前跌倒？欢迎来到今天的深度解析，我是你的主理人。今天我们将为你解开这个谜题。
大家好，其实这恰恰是当前所有企业高管、AI 研究者，甚至政策制定者都无法绕开的核心谜题。如果这个矛盾解不开，我们在制定 AI 战略的时候就会陷入彻底的盲目。
对，所以今天我们要带你拆解一份极其硬核而且极具哲学深度的前沿报告。这期节目标题是通过 AI 延伸人类智能，微软研究院用呼塞尔现象学重新定位 AI， 它强大不是因为复制了人类智能，而是因为预设并延伸了沉淀在人类认知与语言中的结构。
哦，这个标题确实非常长，但也非常精准。
没错，这份报告的来源是2026年5月28日由微软研究院，也就是 MSR 负责任 AI 团队产品经理 Ken Archer 与林雪平大学教授 Harold Wilches 合著的官方科普博客，以及他背后的重磅论文。
嗯，
听着，如果你正在思考企业到底该如何安全有效地落地大模型，今天这场严密的理论推演绝对会为你提供一个不可代替的认知锚点。
是的，因为我们必须证实当前科技界和公众在面对刚才你提到的那个矛盾时所陷入的两极化争论。
就是觉得要么太聪明，要么太笨。
对，一派人看到 AI 的流畅表达就认为通用人工智能，也就是 AGI 或者类似人类的意识已经降临了。而另一派人呢，看到他连个杯子都追踪不好就嗤之以鼻，称之他不过是个高级版的自动补全。
确实，这两派的声音在网上都特别大。
但问题是，这两种极端的视角在指导企业做真实世界的战略部署时是极其危险的。
因为你要么会因为恐惧而停滞不前，对吧？要么就会因为轻视而拒绝投入。
完全正确，我们需要第三条路。
那么问题来了，如果不把 AI 当作人类智能的复制品，也不把它贬低为简单的统计把戏，那它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这就是这篇论文最绝妙的地方了。他们引入了哲学家爱德蒙德·呼塞尔的现象学视角，并且结合了 The Blind Spots 等跨学科的研究，彻底转换了提问的方式。
哦，怎么转换的？
他们没有去纠结 AI 是不是在变得像人一样聪明，而是直击本质。他们提出，如果 AI 系统之所以有效，是因为他们依赖那些根植于人类认知的结构呢？
等一下，我们来把这个理论落地一下。你说 AI 依赖根植于人类认知的结构，这意味着它其实并没有自己的原生智能。
精准，原文给出的核心命题就是，现代 AI 系统并不是去复制人类智能，而是去预设并延伸它。
预设并延伸。
对，这里就必须引入现象学里的一个关键概念了，叫做沉淀结构。
沉淀结构，听起来像个地质学名词。
哈哈，有一点儿。
那如果在不脱离原文语境的前提下，我们该怎么向听众解释这个概念？
这个嘛，我们必须回到人类感知世界的最底层机制了。你看，人类感知从来都不是像照相机或者是那种 sensor 那样被动的接收无关联的感官数据流。
不是单纯记录像素点。
没错，人类是把世界体验为那种穿越变化而保持稳定的事物。原文中给出了两个非常经典的例子。
你说。
第一个是视觉上的杯子，当你绕着一只杯子走动的时候，你视网膜接收到的杯子的形状啊、光影啊，其实每一秒都在剧烈变化。
对，物理视角的画面是完全不同的，
但是你的认知告诉你它依然是同一只杯子。
也就是说，我的大脑自动穿越了这些视觉上的变化，锁定了一个稳定的物理实体。
没错。第二个例子是听觉上的旋律。一段旋律在播放的时候，前面的音符其实已经在空气中消散了。
但你依然能辨识出这是一段完整的连贯的旋律。人类的活生生的体验中充满了这种穿越时间与空间的关系。
原来如此，这就是我们在世界中生活的方式。
是的，而为了交流，人类发明了语言。像红啊、圆呀、大宇这些概念，就是起源于我们的这些生活体验。
所以语言把这些体验固化下来了。
对，语言把这些在体验中保持稳定的结构固化成了概念形式。所以正如作者所指出的，语言已经包含了人类理解的沉淀结构， AI 系统学会模拟并延伸这些结构。
哇，我明白了。所以当大语言模型在吞食互联网上数以万亿计的文本的时候，它其实根本不是在学习现实世界。
对，
它是在学习已经被人类沉淀在语言里的统计关系。
对，
这恰好解释了它为什么能瞬间写出一篇物理学总书。
没错，因为关于物理学的语言模式已经极其丰富地存在于它的训练集里了。
太震撼了，这里我必须引用原文中一句极其关键的金句，这可能是重构你 AI 价值观的最重要的一句话。
你说，
现在 AI 系统之所以强大，不是因为他们复制了人类智能，而是因为他们预设了人类智能，通过延伸那些已经存在于人类认知与语言中的结构。
这句话可以说是整份研究的灵魂。理解了这种预设与延伸的机制， AI 身上的巨大矛盾就迎刃而解了。
确实，它极其流畅，是因为人类语言本身的沉淀结构极其丰富。
而它无法追踪一个被挡住的杯子，是因为它只拥有文本的映射，而从来没有亲自在这个物理世界中活生生地绕着一个杯子走过。
这就直接导向了一个让无数企业头疼的致命问题：幻觉。
是的，
既然 AI 只是在文本的世界里冲浪，这就解释了它为什么经常一本正经地胡说八道。
对，幻觉的根源其实就在于对世界的活生生介入与文本内部模式之间的本质差异。
怎么讲？
作为人类，我们是生活在现实中的，我们始终对世界附着。比如你预期一个杯子是实心的，伸手一拿发现是个极轻的纸杯，世界的反馈立刻就会校正你的预期。
现实给了我一巴掌，我就学乖了。
哎，对。但 AI 没有这个回路，正如原文所强调的，人类始终对世界负责，体验持续消正我们的预期与信念。 AI 系统最相反，他们延伸的是文本本身内部的模式。
哎，这里我必须替正在听我们节目的企业高管们抛出一个极其现实而且极其普遍的质疑了。
没问题。
很多受监管行业，比如金融风控或者医疗诊断领域的高管，他们认为啊，幻觉仅仅是当前模型还不够大的工程缺陷。
他们觉得以后会解决。
对啊，他们觉得只要我们等 OpenAI 或微软再迭代两个版本，参数规模再扩大一万倍，算力再翻几番，幻觉自然就会算没了。难道不是这样吗？
这是一个极其普遍但也极其危险的认知错觉。论文作者在原文中严肃地驳斥了这种工程主义的幻想。
幻觉不是 bug，
幻觉不是 bug， 它是大模型不可逾越的结构性边界。
为什么这么绝对？
因为更大的模型，更多的数据，仅仅是在提升它对语言沉淀结构的流畅度与事实召回率。即使参数再大，它依然是在文本内部寻找模式。
它还是没有接触现实。
对，它并没有凭空长出对现实物理世界的验证能力。
这个在学术上是不是被称为组合性鸿沟？
非常准确。所谓组合性鸿沟，是指语言模型在处理它训练集里熟悉的推理模式时表现得极其惊艳。可是一旦你要求它以一种真正新颖的训练集中未曾出现的逻辑关系来组合概念时，它就会瞬间崩溃。
因为它不能去现实里验证这个新组合是否合理。
没错，它无法像人类那样回到现实经验中去推导。这就回到了作者深刻的论断， AI 系统能延伸已经沉淀在语言中的模式，却不具备那种让人类生成真正新概念关系的面向世界的理解。
哇，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当前被科技巨头寄予厚望的多模态系统呢？
你是说加入了图像和视频的模型？
对啊，我们给系统加上了视觉输入，让它能看到图片和视频，这算不算让它具备了面向世界的理解呢？
原文对多模态的脆弱性有着同样冷峻的剖析。多模态视图面临着同样的结构性困境。
怎么会呢？它不是看到世界了吗？
它也许能给一张静态图像完美地打上正确的标签，但当它面对熟悉的视觉模式之外的场景时，就会变得出奇的脆弱。它无法像人类那样对空间和时间中展开的物体部件进行稳健的推理。
还是那个咖啡杯的例子。
对，原因其实同源。多模态学到的依然只是视觉像素模式与语言文本之间的统计相关性，
也就是像素和文本的映射。
是的，它依然没有获得穿越时间去感知稳定对象的那种活生生的体验。
这个洞察太犀利了。如果幻觉和组合性鸿沟是不可逾越的结构性边界，如果 AI 永远无法对世界负责，那随之而来的问题就是，我们到底该如何安全地把这种技术部署在真实的企业生产中？
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工程问题。
对啊，如果它连对错的物理直觉都没有，放任它做决策，不是很可怕吗？
这就意味着整个 AI 产业的安全治理范式必须经历一次根本性的重构。其实，当前公众对 AI 风险的讨论完全是失焦的。
怎么个失焦法？
要么大家恐惧它会变成拥有独立意识的流氓超级智能来毁灭人类，要么就觉得既然它是自动补全，那就几乎无风险。这两种看法都大错错。
确实，两极分化很严重。
作者在这里澄清了一个极其关键的风险认知。最迫近的风险不是因为 AI 拥有类人意图，而是因为它能在缺乏对世界的反思性责任的情况下延伸推理模式。
我来替大家拆解一下这句话背后的恐怖之处。它的意思是 AI 没有任何恶意，但它可以极其高效、极其符合逻辑的生成完全无根据的输出。
没错，
甚至在没有人类干预的情况下，规模化的自动执行极其有害的商业行动，因为他对这些行动在物理世界中的后果毫无反思能力。
就是这样，既然模型本身永远无法对世界负责，那么单纯指望通过微调训练来获得一个绝对安全的模型，也就是单纯的 model safety， 这是不切实际的。
那必须得换个思路了。
对，因此当前的工程实践必然而且正在向系统安全，也就是 system safety 跃迁。企业在部署 AI 时必须依赖一种分层防护机制，原文称之为 harnesses， 防护套件。
这个 harnesses 既然它这么重要，我们深入探讨一下它具体是怎么在机制上弥补 AI 的这种结构性缺陷的。
harnesses 包含了一系列复杂的层级，比如对输入和输出进行严格约束的过滤层，
防注入指令呢？
对，还有限定它只能调用特定白名单工具的权限层，自动化的实时交叉验证评估层，以及最关键的人类审核环节。
但很多人觉得这些只是临时的补丁吧，因为现在大模型还不够聪明。
完全不是。你要明白， Harness 绝不是因为当前 AI 技术不够成熟而打的临时工程补丁。从现象学的认识论来看，这是为了替代 AI 所缺失的对世界的活生生介入。
哦，也就是用系统框架来扮演现实世界的角色。
没错， AI 负责在语言的沉淀结构中生成可能性，而 harnesses 则负责用现实世界的规则和人类的责任将这些可能性盲定在安全边界内。
听到这里，如果你是企业的决策者，你应该感到一丝冷汗了，因为这直接指向了企业应用 AI 时最核心的责任划分。
这个非常关键。
我必须再次引用原文的表述，可信行为来自 AI 系统构建者对其行为承担责任，这份责任无法委托给模型，也无法与模型分担，
没法甩锅。
对，这句话彻底打破了企业把黑锅甩给 AI 的幻想。如果你用 AI 生成了一份错误的财务报告或者合规文件，你不能说，哎呀，是模型出现了幻觉，责任100%在于你没有构建严密的系统防护。
极其精准。
这种佛学层面的认识论最终完美映射到了极其冷酷的商业责任上。
这就为我们引出了本期解析的最后一个核心议题，战略启示。理解了 AI 的本质是延伸而非复制，理解了幻觉的不可消除性，这对商业实践究竟意味着什么？
我们可以先来看一个最直观的案例。
好，比如为什么微软为什么把自己的大模型产品线命名为 Copilot， 也就是副驾，而不是 Autopilot， 自动驾驶。
这个命名本身就是一份精确的佛学声明。它呼应了我们刚才讲的所有的理论逻辑。Pilot 为什么强大时，这个理论提供了最坚实的背书。
怎么背书的？
大模型在接入组织自身的语料，比如你们企业十年来沉淀的邮件、项目文档、内部知识库时，它才最强大。
为什么呢？
因为 AI 的本质就是延伸沉淀结构。接入企业内部数据不再仅仅是一个技术必要性，它被提升到了认识论的必然性。它延伸的正是你的组织在真实业务中沉淀下来的理解。
这个视角太棒了，这对于整个 IT 咨询和集成服务行业，比如像埃森哲或 IBM 这样的企业，也是一个巨大的战略指引。
绝对的。
客户花大价钱买了大模型 API 的调用权，其实并不等于买到了可以投入生产的可信系统，对吧？
绝对不等于，因为 AI 只提供延伸的推理模式，不提供对现实的负责。所以未来的核心商业机会在哪里？恰恰就在于帮客户构建刚才提到的 Harness 工程包，
也就是设计约束层，搭建认证系统。
对，建立人类与 AI 的责任边界。这里原文非常契合地印证了业界知名专家 Jack Clark 的观点。
虽然在原文里关于这个观点的更多背景作者未详述，但其实它的逻辑指向是极其清晰的，对吧？也就是人类向验证层迁移。
是的，既然系统无法对物理世界负责，那么验证 AI 产出并为随之而来的风险进行经济与法律定价的工作就必须由人类来承担，这是逃不掉的。
让我们进行最后的认知收书吧。如果这期节目是你带去高管会议的一页备忘录，你需要记住的核心心智模型是，不要把 AI 视作正在觉醒的独立生命，那会带来无谓的恐惧。
确实不用过度拟人化。
对，同时也不要把它视为单纯的文本把戏，那会让你错失生产力爆炸的红利。它真正的定位是，人类沉淀在语言中的智能的终极延伸。
没错，它越强大，对你的业务数据沉淀就越依赖。幻觉是它的解构特征，必须通过你构建的系统防护，而可信行为的责任永远在你。
是的， AI 的存在反而向我们证明了人类经验的不可替代性。
对，它揭示了意义是可以被形式化、被延伸，并以令人震惊的规模进行扩张的。但这也引发了最深层次的忧虑。
是什么？
我要引用原文最后的重磅警示。由此 AI 的核心社会风险反而是踢掉它起源于人类经验与认知的那把梯子。
踢掉起源于人类经验的梯子，这是一个极其冷酷的画面。
是的，所以作者在论文最后给出的定论是， AI 是人类智能的真正延伸，也正因此人类仍对它如何被理解、治理和使用负责。它没有脱离我们，它其实就是我们过去的镜像。
感谢你今天如此深入的拆解。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我要向你正在聆听这一期节目的每一个思考者抛出一个基于今天严密推演但需要你自己去寻找答案的终极问题。如果 AI 强大的原因是它预设并延伸了我们人类此前通过活生生的物理体验而沉淀在语言中的结构，
对，
那么当未来的互联网上充斥着数以万亿计的由 AI 自动生成的本身就缺乏对世界活生生介入的文本数据时，用这些无根之水训练出来的下一代 AI 将会延伸出一种怎样的沉淀结构？
这个是一个细思极恐的问题。
是的，到那时人类用来理解世界的这条认知梯子会不会被我们自己亲手抽底？感谢你参与这场硬核的深度解析，希望微软研究院的这套现象学 AI 框架能成为你应对未来的认知利器。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